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一节，耶和华，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暴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他们不看，当然这种不看就是我们在圣经里也常常看到，也是我们自己常常犯的毛病，也是耶稣曾经多次讲过的，就是不留意啊，他们不留心。这我们在以赛亚书第五章也看过，他们不留心耶和华的作为。诗篇二十八篇第五节，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然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不留心，就讲警告事前提醒的时候不留心，不放在心上。好了，到了事情发生的时候，真的像上帝说的时候，能够留心，能够想，哎呀，主啊，你早就提醒我了，谢谢你，谢谢你，我真是该死，你没有让我得到我当得的刑罚，我还是感谢你啊，这是了不起的人。但是很多人呢，就像以赛亚书，我们前面看过，刚刚讲过五章十二节，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不留心啊，我们当然也想到，我们也讲过，像那个财主啊，他不会留心神的事，他知道他家里有摩西，有圣经上的话，他知道圣经上的话甚至教他应该怎么做，但是他不留心神的事，他也不留心人的事，他不留心拉撒路，他更不会留心摩西的话，他留心的又再一次只有体贴自己的肉体。他们不看，神的作为充满天下，我们都不看，神的警告，神的安慰，神的提醒，我们也不看。好，但是呢，当时这里我想特别是指那些欺负义人的人啊，他们根本不管这些神在他们心中给他们良心的提醒，以及外在一再对他们话，他们根本不看，不注意神的话。但当神为他的百姓发热心的时候，从以色列出埃及，就是说神击打埃及人，然后帮助以色列人的时候，在这里就是讲到说，神帮助那些渔民归回的时候，剩余的百姓归回的时候，而也击打那些耶和华敌人的时候，或者是以色列百姓敌人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呢，他们就看到耶和华为他百姓大发热心，击打他们就羞愧了，啊，这我们也看到啊，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哈，当耶稣医好了那个十八年，被鬼附的人的时候，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而他的敌人呢，就都惭愧了。不仅是耶稣做的，耶稣说的，叫敌人惭愧。当然我们还说这都是主的工作，有的时候耶稣说耶稣做，只是叫他们心更硬啊，我们心不要硬，我们就回到神那里。这个火烧灭敌人，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火是烧灭敌人，天上降火来烧灭敌人，那是在索多玛、俄摩拉、可拉党的时候，也有火来烧灭那个神抵挡神的这些神的百姓，或者所谓神的百姓。当然到最后也是有硫磺火湖来烧灭敌人。在人间我们也看过有神会降火的。我们不要成为神的敌人，我们求神让我们在这个烈火之前，因为有信靠耶稣，因为有耶稣宝血的遮盖，我们享受的是主的恩典。十二节，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啊，这句话我们也很高兴。你一定让我们得平安，我们是有平安的。这个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知道，信靠上帝人特点就是有平安，信靠上帝不信神的人特点就是不平安不安。外面的荣华富贵可能不信上帝人也有，甚至更多，他内心绝对没有那种。因为罪得赦免，因为认识这位神的慈爱和怜悯，即便在很多的艰难当中，他总内心最深处有那个 不能夺走的平安。我相信这个平安，即便在这个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看到风浪那么大，吓得半死的时候，还是有的，因为他们还是会叫耶稣。你会去叫耶稣，就仍然知道耶稣是平安的主。你一定会让我们得平安。属他的人，哎，真的有的时候也是吓死了啊，也是胆怯懦弱了。我想我们都有，但是呢，神，我们信神会给我们平安。嗯，这里也讲到一点，好像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是公义的，是正直的，就像我们第六节那里，第七节讲到义人道是正直的，这正直的就跟平安连在一起哈，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哈。当然人是办不到这一点的了，但是人真的是靠着上帝的时候，他可以不做亏心事，他也就可以不怕魔鬼，也不怕上帝的震怒，他知道神给我们那个夺不去的平安，夺不走的平安，是任何风浪任何的生死都不能动摇的，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那就谁能使我们失去神要给我们的平安呢？那我们不会失去，是因为我们走在他的旨意中，我们走在他的旨意中是因为他在给我们成就。我们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我们要行善吗？因信称义要行善吗？当然因信称义要行善，当然是因为神给我们信心，让我们领受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美好，我们才能行任何的美好的事。所以这里真的又讲到神的恩典，也讲到人的责任。我们要不要做事？我们要做，我们要说要做每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做的事情是谁来成就的？是主，你给我们成就的。你开始，你进行，你结束，所以你得荣耀，所以我们依靠你。我们在行走正直的路上，我们在等候你的路上，我们在看到你终于审判的时候啊，我们也不幸灾乐祸啊，因为真的，如果一旦幸灾乐祸，自己就是应该被审判的人了。我们看到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我们很喜欢这句话，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这个话哈，就跟在新约里面讲到说，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神为我们预备行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另外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也看到，立志行善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如果我们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中仍然持守正直，仍然依靠你。好，我们感谢主。第十三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要专要依靠你，提你的名。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我们也记得，这就是约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啊。你是我们在26章开始看，你是我们坚固的城墙，你的救恩是我们的外国啊。你让我们在极度的全心的依靠你的时候就有平安啊。但是我们也曾经失去这平安，我们曾经有别的主管辖我们，就是我们离弃神的时候你有的时候让我们经历一下别人管啊，好叫我们知道服侍你跟服侍法老，服侍巴比伦人，服侍亚述人，服侍上帝以外任何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一个是累，一个是空虚嘛，没有盼望嘛。我们还是要最后像浪子回头一样，像以西结书十六章或者是何西阿的妻子一样，那个不忠的妻子一样，最后哎呀，还是我原来的丈夫就是耶和华是最好的。我们要专专的依靠你啊，提你的名，就是奉你的名做每件事。十四节，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啊，这个他们就是别的主来辖管。他们当然可以指这个世界上的强权，世界上所有的人，也是可以指这些偶像啊。那不管是强权，是偶像，是世人，这所有的东西，他们的存在，他们如果有任何的作为，是偶像，好像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作为啊，当然那是邪灵工作，也是神允许的。那不要说那些人了，强大的人啊，势力啊，他们都可以侵占一些地方，管理一些地方。但是就算他们侵占管理，这也是上帝给他们的权柄。上帝在尼布甲尼撒伯沙沙 里面都有他的气息在，在尼罗、在该撒、在比拉多手里都有气息，他们的权柄、他们的一切都来自上帝，上帝的名、是不容被羞辱的，上帝做的是最奇妙的。但这些人在滥用上帝的作为的时候，最后有一天会死，他们也不能再活。我们也想到启示录里面那个有一个兽啊，其实大概就是敌基督，他也有过好像那个受了死伤又活过来啊。我们想这在末后世代那个敌基督要仿效模仿基督造假的时候要有的情形，就是好像死了真的死了又活过来了哈、像学的像基督一样叫人家来膜拜他。不过那些都是短暂的，都是过眼烟云，他们不能够再起来了。不能再起来，对，就好像我们在前面看到以赛亚书14章，当巴比伦王的时候，其他君王松了一口气，当希特勒死的时候，斯大林死的时候，还有这些恶劣的君王死的时候，大家松了一口气。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这个世界上总有苦难，还会有新的艰难再来。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就让我们在这些新的艰难里面，我们继续的依靠上帝啊！我们可千万不要再去找其他的虚假的神明来代替我们曾经膜拜过的虚假的神明，他们的名号会被消灭，耶和华的名存到永远。15节，耶和华，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四境。这些都要从永恒来看了，因为有的时候真的世俗上的，不管是商业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或军事的力量，或国度，或者我们不是在嫉妒任何，我只是在说麦当劳啊，或者是可口可乐啊，或者某一种商标啊，某一种产品啊，行销全世界也是很有征服力的，也是很有魅力的，也是不管是好是坏或者中性的，也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 Google 啊、Yahoo 啊，这些他们也不断地在扩张，我们也基督徒对这些丝毫没有任何的嫉妒或者是愤愤不平，没有，我只是我们知道，不管他们所做的好或不好，这些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而神做的是最好，而且这些东西兴会兴也会衰，兴衰也都在神的手里面。只有上帝的国度，是我们又记得在但以理书讲的，原来像一个小石头一样，或者耶稣的天国的比喻讲的，原来是像芥菜种一样非常的小，但是后来会长大，会长大，会胜过，会克服，会攻克，会践踏这世上一切抵挡上帝的力量。神的国最后会充满天下，会存到永远，其他都会过去。这里增添国民可能也是特别讲到以赛亚书54章第二节第三节，那里是讲到说以色列人的回归了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的幔子要向左向右开展也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现在你的太太还不能怀孕了，我告诉你，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就是有信心，你信靠上帝，上帝会让他的话使我们这个人刚强起来啊！这在罗马书第四章讲的，我们会更坚强，我们的肉身、我们的心灵都会被主的话坚定起来。好，所以这里耶和华增添国民是指神的国度会不断的扩大，不管是被掳的人回归，或者是像使徒行传一样，初代的教会在不断的逼迫当中越挫越勇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越逼迫基督徒就越多，或者说在历世历代的复兴当中或者逼迫当中，神会越来越多，神得了荣耀，扩张地的四境。这扩张如果我们说是用武力，或者有人说基督教是借着枪炮攻进中国和其他地方的这个跟历史不符，虽然这被大家说的很多其实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帝国主义不管是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那些都是很反对基督教很可惜这些历史事实常常被人家掩盖了。纯正信仰的保守的基督从来不跟这个世上的势力挂钩的，有的时候会稍稍犯一点错误，但绝对不，基本上他们是绝对依靠上帝，他们的目的也只是传扬福音，不是什么生意政治这一类的东西。我们的扩张 不是我们，是主，主的国度的扩张，主的国度扩大，都是因为主丰富的恩典。十六节，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啊，这个我们想到在前面讲的，你用恩惠待恶人，恶人呢不会学习公义，不听。哎呀，我们真是觉得我们有这样的毛病哈，就是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不听，通常是对我们比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悔改了。何西阿书五章十五节，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啊，是有人会极难的时候切切寻求，有人在平顺的时候就始终在寻找，也不断的寻见，不断的在渴慕，不断在跟随主，不断的像诗人一样白日黑夜，他心里所想要的，像诗篇七十三篇，哎呀，天上地下没有别的，我就是要你，我们要见你，我们要听你的话，我们渴慕你，或者说我们讲最属灵的话，希望也是真实，就是我渴慕你的十字架，你给我各样的艰难，剥夺我一切可以夸口自大的东西，而去单单的依靠你啊。这样的人真是有福的哈，啊！不过我们不一定要想到什么特别多的属灵的事，我们就是说，当神真的常常在惩罚临到的时候，给我们极难的时候，我们就迫切的祷告了。好，我们当然更希望，任何一个时候，不管是我们有罪，神给我们艰难也好，给我们平顺也好，我们都是说主在天上在地下没有别的，我就是单单的来仰望你。十七节，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这里我想是以色列人在，也是夫子之道哈，就是在承认自己的过犯。这个怀孕临产疼痛啊，这个圣经里面，在先知书里常常讲，就是这是一种极大的疼痛，甚至最大的疼痛啊。各位要记得，今天虽然有很好的麻药，生产还是痛的，在以前听说是最痛，人能忍受最大的痛就是怀孕生产这种痛苦。那我们也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是疼痛，就是忧愁哈。但是呢，事后就高兴了，因为呢，世上多了一个人。这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开始的哈。也就是说，基督在世上的一切的疼痛和艰难呢，是有正面的结果，最后会变成一个新生儿的产生，是美好的。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疼痛到最后也都有这样的结果，是美好的。不过在这里倒先不是讲那种美好的结果，甚至不美好，就是很痛，人因为离开上帝就很痛苦，很痛苦，在那里喊叫。而且呢，各位，这真是以赛亚书很生花妙笔啊。他曾经讲过说，我们好像在梦中喝水，喝完了还是口渴，因为呢你喝的是梦啊。在这里讲到说，我们痛，哎，妇人痛了半天，痛的结果真的生了一个孩子，那是很喜乐的事情，那痛是有代价的。可这个痛呢，痛的结果呢，生的是什么？生的是风，也就是什么白痛了，痛了半天根本没有小孩。哎呀，我们人生是这样子，人生的一生的辛劳啊，如果不是信靠上帝啊，我们的成熟长大结婚生子一切都是白痛了，什么都没有。愿我们信靠上帝，使我们这一生不是白走，不管我们经历的是什么东西，不管我们曾经有多少的罪恶，最后归向上帝，那么神纪念我们。神纪念我们，纵然我们这一生没有做任何的事被配备纪念，但我们最后能归向他，神就纪念我们，神就纪念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加的义袍啊，那就够伟大了哈。以色列在地上应该做什么事呢？以色列在行义、传扬福音、见证上帝、跟随上帝，应该会让这世上的人得到拯救的，也就是让世上的百姓也来跟随上帝。但是我们在地上没有做这些事情， 我们甚至是可以说是需要被上帝拯救，而且我们也常常不但没有被拯救，我们还惹他的怒气。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我们既没有拯救啊，上帝要我们拯救的对象，我们也没有打败那些上帝要我们打败的强权。我们既没有拯救百姓像大卫拯救百姓一样，也没有打败哥利亚像大卫打败哥利亚一样，就是以色列没有做上帝要他们做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做呢？因为他们世俗化，他们跟着世人走，事实上他们就常常还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他们常常成为一个败落的对象。十九节，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好，人没有做什么事情，上帝要做事。这个死人是你的死人要复活，尸首是我的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兴起。这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要做事。上帝要，这里如果我们讲历史的话，当然是将来上帝要有的一个最后的审判了，就是指到说所有的死人活人都要在审判台前被审判。不过在这里讲，固然是在预言那个最后的审判呢，也在讲现在在人世当中神也要做事情。神要对他的百姓还有对其他悖逆的做一个了断。那人不再是死人活人，不管是你的死人或者是我的尸首，不管是我自己或别人，每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其实天天都有一个了断。天天如果信靠上帝，上帝都有他的审判，都有他的提醒，也都有他的恩典。睡在尘埃的要行起歌唱，那我想这个行起歌唱是给他们盼望，好，就是那些睡了的是属神的人要行起歌唱，因为神要替他们伸冤了。而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这菜蔬上的甘露，你的甘露，那甘露本来就是一个祝福，菜蔬上的甘露更是讲到说不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了，是一个成长的地方。以色列人没有做什么成长的工作，没有做什么拯救的工作，上帝要叫死人复活，是审判恶人，也是拯救死人，是让那些好像在监狱里在牢里的约瑟这样的人像清晨的甘露一样能够滋润别人了。上帝要来做事，我的百姓以色列不做事，上帝来做事。那么所有的死人都要交出来，那么当然属主的复活得生命，不属主的复活受审判定罪了。这里有那种复活得生命，有那里主让那个软弱的人被兴起的情形，但这里也是有那个美好的部分。二十节，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的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好，这里说进入内室，关上门哈，这个当然让我们就想到什么呢？让我们想到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那里讲到说，当耶和华在巡行遍地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啊，就是躲在家里面。当然也不是因为躲在家里面才得救哈，就是因为门口有那个血哈。那但是也的确是啊，就你们耶和华不会让这些灭命的进到我们的房里面去。我们现在要隐藏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要隐藏在哪里呢？隐藏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十字架之下，让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的过犯，隐藏躲起来，因为上帝的愤怒，甚至你也可以在这里想到说，在诗篇第31篇第5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那当然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我们平常也是说，主，我们信靠你，你的愤怒不要临到我，我们信靠你，求主让我们隐藏在你的慈爱当中。那这里耶和华他要出来，他要刑罚地上的居民，地也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不再让那些凶手哈，好像逃脱审判，地要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露出来，就是所有我们人所做的错事都要暴露。其实神当然早就知道了，神知道这些东西，那么神只是到这个时候他就要审判，他要刑罚，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做这个事，也在今天神也会做这样的事，不再掩盖被杀的人了。被杀的人冤枉，神会替他们伸冤，当被杀人也有人并不是好人了。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